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嚟到十二月，这个都可以有一个圣诞节的一个月份。过去我们，或者不是过去了，今日我们在街上见到的装饰，又或者甚至你去到商场里面看到种种不同圣诞布置或者减价的提示，其实都提醒我们这个可以说西方国家里面一个最重要的节日就快来到。圣诞节给我们的印象往往都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我们可能都会忙于在这个时间来到买礼物去送礼物，参与各种公司、朋友或者家庭一些的聚会，甚至可能在圣诞前夕我们会参加教会里面的圣诞节崇拜、唱诗歌，甚至可能你会去报佳音等等。随着社会文化的影响，耶稣基督降生所带来的信息往往都只是集中在一个关于喜乐、爱和盼望这些的主题。看到白色的雪衬托着一个红色的装潢，有自加拿大的国旗，甚至可能圣诞老人的服饰，这个节日给人感觉都是一个温馨很快乐的日子。但是在这个鲜艳的红色背后，其实也都可能是代表着耶稣降生所带来一个腥风血雨的一个场景。今天我们从马太福音的二章，也都想跟大家去看一看这个可能我们相对比较少看一个圣诞节的信息。看回在马太福音一章结束的时候，就提到约瑟迎娶了因圣灵感孕而未婚的那个的妻子玛利亚，并且按照上帝的指示和他的儿子起名叫做耶稣。旧约里面就即是约书亚的名字，是有一个叫拯救者的意思。但原本约瑟和玛利亚是住在加利利的拿撒勒的，但是为什么马太福音二章他一下子将整个场景由这个拿撒勒转到来一个离拿撒勒甚远在南边近住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伯利恒的呢？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的记载便得知道，约瑟和玛利亚当时就按照罗马政府的指示而需要去到伯利恒做一个人口普查，而他们就在伯利恒生下耶稣之后也都是住在那里。这个都可以说作为一个小小的背景和一个补充资料给到大家。好，那我们就今天正式进入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的主题。这个经文的解释可以说有几个不同的切入点，其中一个就是从东方而来的三位博学之士去看耶稣的诞生。但今天我想从这个人物也都可以说是这个经文里面当中的反派大希律 Herod the Great， 从耶稣的比较你都可以研读或者解释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圣经里面其实记载到好几个不同的希律王的，例如大希律的儿子他们都会被冠名就是希律的，好像我们较为熟悉的一个就是希律安提柯，就是一个将施洗约翰斩首的加利利的分封王，又或者我们上次都有提到另一个就是希律腓立比等等。他们都可以说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方作为一个的希律王，但是大希律应该这么多个希律王当中或者可以说历史上面是最出名的一个，而他的文明在历史当中都是有几个不同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的建筑家，在他在世的时候而在他统治的区域甚至在他统治的范围以外，他都起了很多不同大型和很文明的建筑，就好像上次讲到提到一个就是凯撒利亚这个地方，就是他为了讨好这个罗马皇帝而精心打造的一个的地区，他用大理石建造了一个很宏伟的帝王神庙，亦都去纪念和去供奉这个罗马的帝王凯撒奥古士都，并且他那里呢你看这个图片都看到的，他是建造了一个人口的海港出来，来到提供食水，来到去来到起一个引水道进到这个城市的当中，并且起很多不同的东西，除了神庙之外亦都有市场、有剧场、有不同的这些市政设施，将这个原本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小渔港打造成为一个地中海的一个贸易重镇。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个地图上呢其实见到有很多不同的这些地点呢都是他曾经有参与一些比较有名的建筑。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叫做马萨大，在这个的地图的最下面最南的一个的位置上面，位于死海的西部一个旷野的山上面。 啊，这个的地方呢，起你看到整个的建筑都是很特别，是不是依山而建一个城堡。它特别出名的地方呢，就是它有一个三层的那个华美的皇宫，就好像你看到这个山坡越下去呢，有一层有一层的那个建筑，就是它起的皇宫了。而在山上面的西面有另一个皇宫，而在这个这么高的一个山上呢，竟然还起了有游泳池、有蒸汽浴室、有储水库和引水道，亦都有一个庞大的储物室。不过马萨大除了是大希律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筑之外，它另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就是主后73年，这个是犹太人反罗马的最后一个的基地。除了这座之外，有另一个地方呢，亦都就是叫做马加拉斯的地方，就是这个约旦河的东面一个另一个高原之上。这个地方出名在，因为这个就是后来大希律其中一个仔，就先提到一个希律安提柯将施洗约翰斩头那个的地方，或者那个的皇宫里面。但在这么多不同的建筑当中，最出名的都莫过于就是他在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就是我们称为第二圣殿里面那个加建的工程。根据当中一个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圣殿加建的工程是由主前大概23年或者22年开始进行，而去到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工程都尚未完成，那时候已经进行了46年的时间。而这座圣殿当时就有很多人都说是一个比所罗门所建的圣殿更加辉煌，总共占这个35英亩土地。初世纪的时候，有个拉比就对这个的圣殿的那个建筑赞不绝口，就说了，如果未曾目睹过希律圣殿的人，可以根本就不明白什么叫做靓。甚至耶稣的门徒都曾经对圣殿有这样一个赞叹的，就说，夫子你看看，这个是一个何等的石头，一个何等的殿宇。但耶稣怎么回应？耶稣却就说了，你看看这个这么大的殿宇，将来在这里每一块石头会留在石头之上，不被拆毁。整个的工程到了最后是在主后的63年才结束，但是在这个圣殿就这样完工之后的七年呢，它就被销毁了，被拆毁了。无论怎样都好，这座华美的圣殿将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国际都会，就好像一个很出名的旅游点，大家都会争相来看这个这么宏伟、这么金碧辉煌的一个建筑。而在耶路撒冷，除了这个建造宏伟的一个圣殿加工之外，在城西也都有希律的皇宫，而在圣殿山的西北面也都有一个大型的兵营安东尼亚堡是建造在当中。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周围都是有很多当中大希律的建筑在上面。刚才所讲的都只不过是希律建造一些工程里面比较出名的例子，而他所下令有的建筑实在多不胜数。所以考古学家认为大希律可以说是现代时期之前一个最伟大的建筑家。而希律对罗马文化也都是非常之崇尚，所以除了他自己的领土上面大兴土木之外，他也都藉着这些的建筑来到不遗余力将这些犹太人的地方呢来到罗马化。例如他所起的一些剧场、运动场，这些是很希罗文化一些代表的一些设施来的。不单单是这样的，其实你看回地图上面，它有很多建造在这个耶路撒冷或者是约旦河东或者沿着这些河流边区所起的地方，就不单单只是起一个城堡，起一些豪华的一些好像别墅，其实在这些地方也都有一个镇守住边疆成为一个要塞这样的功用在里面。所以你看到希律的建筑除了宏伟，也都有很多很实际的一些考虑和功用在当中。大希律除了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建筑家之外，大希律也都是一个非常之善于政治手腕的一个精明的政客。希律生于在公元前的70年代，而他的爸爸叫做安提帕提，是一个以东人。以东在马加比王朝的时候呢，就被当时犹太的这个的王朝所统治，所以以东人也都被迫改信这个的犹太教。以种族来讲呢，希律是一个以东人， 唔係一個，你可以話佢雖然都係同呢一個亞伯拉罕嘅後裔係有關，但係佢唔係一個以色列人啦。但係而從宗教上嚟講咧，雖然佢喺當時係被迫歸信猶太教，但你可以話佢從整個嘅血緣同埋整個嘅身份嚟講，最多最多只可以話佢一個半個嘅猶太人嚟嘅啫。而喺主前63年，當時羅馬一個好出名嘅將軍叫龐貝，就攻佔咗耶路撒冷，控制咗整個巴勒斯坦嘅呢個嘅地區。而當其時大希律嘅爸爸安提帕提咧，就由呢就好快嘅就轉頭或者投誠喺呢個羅馬嘅政權底下，亦都令到呢個希律王就喺好後生25歲嘅時候咧，就已經能夠成為加利利呢個嘅總督啦。亦都喺當中，因為佢有一個好深嘅呢個猶太人嘅背景，而當佢投誠喺羅馬之後咧，佢都係能夠有咁樣嘅一個背景同埋一個咁樣嘅一個咁特別嘅關係，嚟到去着手改善羅馬政府同猶太人之間嗰個嘅相處。因為猶太人當其時同希律同希臘咧，就係因為佢哋喺呢一個宗教上嘅問題，曾經又起咗好大嘅紛爭，而後來點解引起咗呢個馬加比王朝嘅誕生？不過呢啲歷史嘅題外話就唔多講住啦。不過點都好啦，喺呢一個嘅希律嘅時間，都曾經因為一啲政治嘅事件咧，而被迫逃亡或者離開呢一個嘅猶太嘅地區同埋耶路撒冷，
直至到喺公元前37年，
當佢得到羅馬軍隊嘅支援之下，重新攻佔翻猶大地同埋耶路撒冷。亦都因為佢係深得當其時羅馬皇帝奧古斯都，又稱為屋大維嗰個嘅歡心，佢建立一個係一個非常之可以話係一個親羅馬嘅一個政權，嚟到被佢作為點啊？被佢做一個猶大地一個分封王，有33年之久嘅時間，係一個非常之長嘅時間嘅。喺當其時嗰個嘅世代，特別好多時候做一個王，好多時候都做唔長，因為好多嘅王，無論你係點樣都好啦。好多時候都會被某朝篡位，或者被其他嘅人嚟到去暗殺、趕走等等，就好似大希律嘅爸爸都係被暗殺刺死。不過點都好，大希律一直統治到公元前嘅4年為止咧，佢先至離開呢個世上。對於大希律，佢整個嗰個嘅政治手腕，你可以話佢懂得點樣嚟到用強權嚟到維持。又即係唔好聽你講，你都去打壓去呢個巴勒斯坦地方，你都維持呢個嘅秩序。但係佢又唔係淨係一個淨係識得用強權壓迫嘅啫，佢亦都好懂得點去用一個懷柔嘅手段或者政策去收買猶太嘅領袖。所以點解嚟到佢幫忙嚟到去加建呢一個耶路撒冷嘅聖殿，亦都可以話係藉此嚟到去討好猶太人嘅領袖，收買人心。所以他一方面又懂得讨好罗马政权，他都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处理国事和种种紧张的关系，他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政治家。但除此之外，大希律连一个很出名 的地方，就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之心狠手辣的一个狠角色。由于他生性非常之嫉妒，而都很容易就怀疑身边的人，所以呢他在他在位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去杀了他，无论他的亲人又或者是反对他的异己。希律他本身就娶了10个的女人，我不知道是不是过了他的妻子了，当中有15个的孩子。而其中一个呢，他很爱的妻子呢叫做玛利亚姆尼一世呢，又因为他太爱他了，所以他担心当他在不同的地方出行的时候，这个太太会出轨，不知道做些什么。所以他就为了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就下令他的士兵来到将他杀死。又甚至因为当时有谣言说他的仔会叛变，所以他都毫不犹豫的就将他其中两个他所怀疑但其实有一个都可能没有实质证据的儿子来到杀害。而在希律王死差不多要死的时候，年老了，他都下了一个命令，就说当他死了之后，记得要将在监禁入面一些犹太人的长老全部来到处死和斩杀，以至到整个的犹太地或者耶路撒冷的人都会为到他的去世来到去哀悼。这件事最终是没有发生到的，但你可以可想而知他那个做人是一个非常之残暴和那种心狠手辣的一个特质在里面。 所以在当时的奥古斯督就曾经有一个评论，就说宁愿做希律的猪都好过做希律的仔。这句话对希律来讲形容可以说是非常的贴切。总括来讲，大希律可以说是当时一个成功政治家的一个典范。因着他的政治手腕，使他能够在一个险窄的环境里面能够继续的扶摇直上，也都因着他做事心狠手辣，使他能够在种种激烈的斗争之中都依然屹立不倒，能够作为一个统治者长达33年之久。由于他对文明的看重和的建设，使他的家族能够顺利经历几个朝代而不衰。大希律可以说被看为成为一个具有地上边作为一个的王所需要种种的特质和一个的条件。假如今天他在世，甚至可能会是一个你所投票去支持选举的总统，因为他有这样的能力来到去大施建设振兴经济，而且他处事果断也都手腕圆滑。但如果相比起耶稣的话，作为一个犹太人的王降生在世，他是手无寸铁又好像无兵无权的时候，又怎样去抵挡这个好像如狼似虎的大希律？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就特别强调耶稣是按照圣经中的预言所诞生的一个的尼赛亚。他不单单是一个犹太人的王，他是一个要拯救犹太人在水深火热当中一个的拯救者，就好像刚刚开头的时候讲过，他的名字就是代表着拯救者这个意思。你都因着他这个这样的身份和他一个生下来就已经具有的一个使命，就使他一出世的时候就已经要面对着迫害，受着生命种种的威胁。正所谓一山不能藏二虎，耶稣要来做犹太人的王，就正正是威胁住同埋都挑战住喺巴勒斯坦地執政掌权呢个嘅分封王大希律。当大希律得述呢个消息之后，以佢呢个咁嘅为人同埋佢嘅手段，当然唔会放过耶稣。但假如大希律王喺地上政权同领袖模式一个一个嘅代表或一个表表者嘅时候，咁耶稣又一个点样嘅王同一个点样嘅代表？大希律嘅建筑使佢闻名于世，但耶稣来到世上，他并没有建造这些什么宏伟的建设来到去给人去参考，但他的生命却是造就了很多人，使罪人能够悔改，就好像税利马太和撒该的回转，使很多的病人得到医治，甚至使很多低微的人都是得以长到见识，就好像渔夫彼得和约翰这些都是 很低微的人都能够可以作他的门徒等等等等。甚至去到2000多年之后的今日，这个的影响依然存留，耶稣的那个的影响依然是建造着很多很多人的生命，而这个建造的工程仲要还未停止，依然会继续持续下去直到永远。又来看回大希律，他有一个出色的政治手腕，能够懂得怎样去靠拢和效忠罗马帝王来到去支持他成就他的大业，用强权来到去谋取他的政权，也都能够有一个怀柔的手段去赚取犹太人领袖的欢心。但耶稣他在他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展现他自己怎样的政治魅力，又或者又实施任何一些政治的手腕尝试去赢取任何的政权或者是民众的支持。但耶稣他是忠于天地之间那个唯一的真神主宰，他称为父那个的上帝，而因此他不会向地上任何的政权来到屈服，也都不会向任何的权贵来到献媚，来到达成他自己个人的目的。因为耶稣的忠心不义为要去贯彻父上帝的旨意，甚至甘愿来到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顺服，因为他自己这个对父的忠诚，上帝将他抬举成为至高，使他能够作掌管天地万有的王，得着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而不是只是作一个地方的分封王而已。看回大希律的人做事果断心狠手辣，带有我们中国有名的枭雄曹操那种的气概。曹操曾经讲一句很有名的说话，就是宁叫我负天下人莫叫天下人负我。 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这位犹太人的王来到世界上面，不是被人服侍，却是走去服侍别人。他不是利用别人的生命来到建立自己的帝国，但他却牺牲自己的生命，使万民得以进入天国和上帝永恒的国度里面。所以当中也都甚至有门徒看不过眼而选择去出卖他。尽管如此，耶稣却没有放弃过他任何一个的门徒。在这里，或者我想再多问一个的问题，是其实耶稣是不是真的那么软弱无助呢？看回耶稣他自己一个的生命，或者他自己的背景，看回其实万有都是藉着耶稣基督来到造成的，所以他的创造比一切的建筑都更加的宏伟。也都因为他有这样的能力，所以看到其实上帝的智慧或者耶稣的智慧同样也都是一个无法测到的一个智慧。他的权谋也都相信不会被任何地上的君王逊色，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所有的君王的智慧或者权谋在他面前都只会显得愚昧。甚至耶稣出世的时候，我们还记得有很多天使天君为他欢呼歌唱，甚至可能随时是听候他自己的差遣。我相信如果耶稣愿意随便的差遣一两个天使，都足以抵挡大希律整个的军队。但他没这样做，反而在这个逼迫他的敌人面前显出好像很软弱很无助。为什么呢？因为耶稣降生在这个苦难的人间，就是要与这些困苦卑微的人来到认同。所以他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他从小就去经历被追杀，过一个流亡的生活。他在这些穷人、病人或者罪人的当中来到出入，他又受过不同的逼迫，受过不同的侵犯、侵害，甚至最后被杀。耶稣的大能并不是表现他，不是一系话表现在他能够有咁样嘅，好似一个军权或者一个能力嚟到去抵挡，去或者去敌挡希律或者罗马军队嗰个嘅入侵，嗰个攻击。但耶稣嗰个大能，却系彰显喺佢自己一个能够忍受一切嘅苦难嚟到成就俾万民救恩呢个嘅事情上。而呢一个就系犹太人嘅王。而这个耶稣也就是全地救主，所以展现给我们一个的模范。来到最后，面对两个王同时的在世，就等于人需要在当中做出一个的选择或者一个的抉择。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带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和选择在当中。在京城的耶路撒冷，得知基督降世的消息之后，全城的人都显得不安。而当信他们不安的理由有很多的，例如他们可能惧怕大希律这个这么疯狂的人会做出一些伤害人或者伤害百姓的举动。但相信除此之外，可能也都离不开他们希望能够继续安享这个对于他们来说难得但他又短暂的一个和平盛世，而不希望再起有任何其他的争端，而知道在整个耶路撒冷和犹太地区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久经这个战患的一个伤害。所以对于大希律的统治，你喜不喜欢都好，这个都是一个难得的和平盛世。所以在圣经里面似乎没有记载有人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来到去寻访耶稣的所在，而去选择继续过他们在希律手下做一个安居乐业的一个的市民，过他们一个和平的日子。但是相反的，他是在东方而来这三位博学之士，他们长途跋涉舟车劳顿的来到耶路撒冷，也因为他们相信犹太人的王，相信应该就应该诞生在京城里面，诞生在皇宫之中，是不是？但当他们得知原来耶稣是生在一个小城伯利恒，是住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面，他们不会因为这样 的条件或者环境而要看低到耶稣这样就不值得我去拜访，反而他们不介意这样的情况而去屈就他们自己的身份，来到顺从上帝的带领，去到耶稣这个贫穷的家庭里面，来到献呈这个礼物， 来到对这个王屈膝敬拜。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也都认定相信这个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个君王。相对起大希律王这位以权谋和杀戮获得王位的人，他们反而没有对这个大希律献上任何的礼物或者跪拜。每年当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其实都需要在当中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地上面，我们究竟选择跟随一个什么的王？我们是好像选择跟从地上的王，享受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难得这个安顿和平的日子，还是我们选择去到耶稣那里跟随他，可能走一条并不容易甚至可能是受苦的道路？甚至假如耶稣今日在世，他会在一个什么地方来到让我们去寻访他，去拜访他？会不会在我们教会当中同我们一同的庆祝，一同的欢唱？还是在一些贫穷卑微或者苦难的人的当中来到与他们同在，来到去给他们帮助？我相信耶稣应该不会在一个皇宫的里面，他竟然不选择在这个皇宫安舒的地方出世。我相信耶稣也都必然是选择继续行在这些有需要的当中，将这个救恩带给他们。而我们又愿不愿意去到当中来到去寻访，来到见证这位上帝在我们的当中，继续来到去作成他们在这个世上未完成的使命？让我们一起来到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再次多谢你，多谢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拣选，因着你自己一个无可抗拒的旨意，将你看为合适的时候，你将耶稣基督带来人间，照明一切的黑暗，你都将耶稣为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种种的苦难，他甘愿降卑成为人的样式，同我们一样经历种种的苦难和困难，与我们认同，使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得着安慰，使我们在你里面得着拯救，使我们在你里面得着盼望。这个盼望并不是白白而来，而是经历过有眼泪、有灰心、有失望而获得。主啊，当我们在我们安逸的环境的当中，当我们一起在这里高举高唱一个喜庆节日的歌曲的时候，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只是看见我们所庆祝自己今天所得着的恩典和祝福，而忘记了耶稣基督你依然在这些受苦贫困的当中，因为你来就是要拯救一切失丧贫困在种种苦难患难当中的人。你这个未完的使命，你降生而来的目的，就求你继续成为我们的激励，就好像你怎样带领着这些东方的博学之士一样，求你显明我们心里面那个亮光，使我们知道怎样去跟随你，去到你所到之处作令你所做的工。愿你就继续来到差遣，特别藉着在这个这么特别的圣诞节的当中，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人生的和平不过是短暂，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所得着的安逸随时去可以会失去，唯有在你里面那个的盼望，唯有在你里面的使命才是长存不留。愿你继续的激励帮助和带领。我们以上的祷告诚心的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